好，我们今天来开始介绍启示录。启示录呢，大概我们有八到九讲的内容呢，给大家介绍完。我们今天讲第一讲，去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不会读太多的经文，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启示录的一些难点以及读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启示录的主题呢，很简单，就是基督的启示，没有别的内容，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最后想要做的事是什么。这个是启示录的主要的目的，它不是在讲别的东西，也不是在讲神学道理，它是告诉我们基督救赎九界的结果将来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我们人想象的是那么多的痛苦患难最后没什么结果呢？不，约翰告诉我们呢，所有他看到耶稣基督他最终的启示是个什么样子。好，我们今天来大概看一下这一段。那么首先来看启示录的作者，那么启示录的作者呢，不需要太多的猜想，然后在启示录本身有一二三四节经文就重复的告诉我们作者是约翰。第一章里面有三次他说约翰便讲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说明作者是约翰。那么第四节里面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么作者也是约翰。那么第九节里面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的，那说明的作者呢也是约翰。那么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也就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约翰那个启示录的本身的经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作者的名字叫约翰。那么约翰有好多人对吧，一世纪里面，那么能写这样一部作品的人呢，其实并不多。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要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作者是谁。第一个，你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作者呢是在传扬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使徒约翰是最可靠的，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又是这个寿命最长的一位，也是和耶稣基督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位，所以他对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最准确可靠的。第二点，这封信是写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使徒约翰是住在以弗所教会的，那以弗所呢是亚细亚教会里面的核心，也就是当时外邦教会的核心，那么他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你能看到约翰当时的身份和他的地位，写这样一份书信呢，也非他莫属。第三个因素，圣经里面明确教导我们说，启示录的作者呢，所写的内容，都是作者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东西。那么和耶稣基督交往最长，领受最深的一位，就是使徒约翰。那么其他的这个使徒呢，不是说没有，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一世纪的末期呢，已经殉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能写这卷书信的，根据这三个特点看呢，基本上就是使徒约翰。所以这一点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关于作者呢，历史上对他的这个怀疑并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那么使徒约翰这卷在二世纪的时候呢，这卷书启示录已经被当时的教会所接纳。所以这卷书呢读的时候呢比较困难一点，好多作者呢或者读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读这卷书呢我们重在启示，而不是说作者是谁。所以虽然说对作者呢有些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提问，但是这卷书呢重点不是作者，重点是作者所看到和听到的启示，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这卷书的作者。那么我们看到如果是使徒约翰的话，我们大概回顾一下使徒约翰我们能够认识多少。我们在做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使徒约翰。那么使徒约翰他的名字呢的意思是神的礼物，或者叫神的恩典，这就是降这个字的含义。那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的第一个，他呢出生在加利利的伯赛大，这个人性格不太好，所以呢耶稣在世的时候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雷子，也叫半尼奇，半尼奇是这个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雷子。 所以耶稣给他起一个外号的原因呢，因为他火气比较大。有一次他在撒玛利亚这个赴侍奉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那么他就说禁止撒玛利亚人再用耶稣的名来赶鬼。那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禁止他们，他们不反对我们，就是支持我们。那么还有一次呢，他在撒玛利亚侍奉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像那个以利亚一样，求你天上的火降下来把这些人都烧了。你就看到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急躁。他的父亲呢叫西庇太，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神的份，或者和神有份。他的母亲呢叫萨罗米，萨罗米呢，从历史资料上看，他应该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所以呢，他们之间有这个亲缘关系。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耶稣的这个约翰的母亲，在他的后来求耶稣说，主啊，主耶稣啊，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让我这两个孩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就是这样，其实他是亲情关系嘛。你都做王了，那你还不让你的这个亲戚做你的左膀右臂嘛？这个祈求就显得很有道理。他有个哥哥叫雅各，也是十二使徒之一，也是所有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门徒，就是他的哥哥雅各。所以雅各和约翰是一对兄弟，都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有一个非常是耶稣基督非常喜爱的门徒。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有三个门徒经常会陪伴他做一些事情，其中一个是大弟子彼得，第二个呢是雅各，第三个呢就是约翰。你看到这三个弟子呢，和耶稣的这个接触的时间是最多，关系最亲密的。其中有三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约翰都在场，比如说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约翰是在场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约翰是在场的，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约翰也是在场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约翰这个人他的家庭其实是蛮富有的，因为他是一个打鱼出身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渔夫，而且有雇工，说明他的企业做得不小。这个人呢也非常善于做这个社交，所以他和当时的祭司关系比较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被捕的时候呢，约翰是可以进出祭司的大那个院子里面去的，他也是唯一的见证了耶稣从被捕到十字架整个过程的在场的一个使徒，那么其他的人却跑了，或者人也进不去，所以他的这个社交能力挺好的。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作者的这个社会基本的生平，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作者他的信仰背景。那么使徒约翰呢，是最开始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就是在耶稣受洗侍奉之前，好多人呢跟随这个施洗约翰，那么使徒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后来呢，因为耶稣受洗以后呢，他就招了约翰作为耶稣的门徒，他就离开了施洗约翰。这个事件大概发生在30年左右。那么到33年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的社交关系很好，所以他是亲眼目睹了耶稣被抓、被打、被受辱的这个，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全部过程。那么在十字架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就是主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在十字架下的约翰，告诉他说，看，这是你的母亲。那么约翰从此呢就担负起赡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这样一个职责。那么说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后来迁居到这个亚细亚的以弗所。那么玛利亚和约翰都受终于以弗所，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那么到33年的五旬节的时候，那就是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记载彼得是讲道者，但是约翰呢也在场。所以呢，约翰实际上是彼得第一次宣教建立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帮助者。那么因此呢，这个使徒约翰呢也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所以被称为柱石之一的人，那在当时有很大的贡献。大概70年左右呢，因为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所攻破，那我们知道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把整个圣殿给毁了，那么很显然使徒约翰呢也没办法在那住了，所以他就搬到了亚细亚地区，从那儿开始呢他就常住以弗所教会。 他呢被称为是一个护教者，而不是一个宣教者，他是一个护教者。所以他写的作品从约翰福音、约翰遗书到启示录都是为护教而写的，他写的东西不是为传福音而写的。我们经常用约翰福音来传福音，实际上约翰福音不太适合于传福音，他应该适合于护教，他讲的理论性非常强。那么到8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多米田，他在开始逼迫这个外邦的基督徒，那么这时候的使徒约翰呢就被逮捕，同时被流放到一个小岛叫巴摩岛上去。那么基本上大家认为启示录就是这个时候约翰在巴摩岛上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记录下来。那么85年的时候呢，大概是这个时间啊，我看前面都打一个大概的样子，因为可能会有考证上面会有一点区别。那么使徒约翰就回到了以弗所教会，从巴摩岛出来以后回到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当时亚细亚地区教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和这个罗马帝国的迫害，他就写下了约翰福音，写下了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说这是他基本上的著作和他的这个简历。最后他在98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一世纪末，受终于以弗所。那么这一段时间告诉我们，启示录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81到90年这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是多米田作为这个罗马皇帝的时期，这个皇帝其实他的逼迫呢已经把从这个罗马带到了外邦，那么亚细亚是外邦教会的核心，那这个地方受到了逼迫。但是大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使徒约翰他85年左右大概就回到以弗所了，那就有可能说以启示录可能不是在巴摩岛写的，有可能在巴摩岛上写一部分，有可能一部分是在他回到以弗所以后写完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基本上大家公认的时间是81到9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有的人非常准确的说一定是90年，我觉得这个不好确定，大家有一个范围就好。那么这是这个作者的基本状况和启示录的可能写作的时间。那么启示录到底是在哪写的？好多人只持说是在巴摩岛上写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句经文，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那么就根据这一节经文呢，大家就觉得启示录是在这个巴摩岛上写的。但你要认真读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其实并不一定支持说作者在那儿写了启示录。这句话其实证明说作者曾经在巴摩岛上看到了这些东西，也可能在那儿写的，也可能是回来写的。所以大家不一定要争个你高我低的啊。大家普遍认为可能是在巴摩岛上写的。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巴摩岛在哪呢？这个我们大概读启示录一定要知道一下地理位置。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地中海的北侧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岛，这个小岛呢就是巴摩岛。我们知道今天呢有监狱，要把那个政府把一些犯罪的人或者不喜欢的人关到监狱里去，那时候呢关监狱挺费钱的，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人送到一个孤岛上去，反正你也逃不出去，所以不用建监狱，就在岛上面。那么这就是巴摩小岛，是当时罗马政府流放一些他们的宗教逼迫分子们，让他们到那儿去自生自灭，甚至让他们做苦力劳动，这就是巴摩岛所在的位置啊，大概它距以弗所非常近，一个小岛。好，那么读者是谁？这卷书的内容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卷书的读者在11节里面，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边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这是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哪呢？就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也就是一世纪的时候的亚细亚省。看到这几个位置吗？以弗所、 他从这个宋词这儿转一圈，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拉推、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转了这么一圈。那么这就是一世纪的时候外邦教会的核心中心地带。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中心地带在耶路撒冷，那外邦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开始是保罗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他第三次宣教的主要中心就在那儿。从那以后以弗所这个地区呢就成为整个外邦教会的核心，所以逼迫首先会从那儿开始。那么后来那个使徒约翰住在那儿的话，对这个地区呢整个的教会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是外邦教会的核心，那么读者就是这七间教会。好，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节书它当时的写作背景，就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件书呢？作者究竟看到了什么？那么主要的政治背景大概就是当时呢，因为尼禄做皇帝的时候是54到68年，这个皇帝呢非常残忍，他以极其残忍的这个手段来迫害在罗马的基督徒。大家注意，他的迫害是局限在罗马地区，就是罗马省里面，而不是扩散到所有的地方，但他的手段极其残忍。那么这个人在68年就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中间有一段比较和平的时期，那这一段时期呢，基督徒就可以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去宣教去传福音。那么到了81年到96年这一段时间，多米帖做皇帝的时候呢，这个人其实迫害基督徒的手段并不是那么残忍，但是他迫害的范围扩大了很多，他的迫害从罗马出去到达外邦人，也就是亚细亚这个地区。所以他的迫害呢其实不是那种非常残忍的，他会把基督抓起来，会让他们去流放，会让他迫害他们做一些事，但是不像那个尼禄皇帝把他们点天灯把他们送到斗兽场，不像那么残忍。那么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他非常重要的记载。多米帖是维斯波歇的儿子，他是提多将军的兄弟。那你提起这两个人的话，大家一下就知道提多将军在整个罗马历史当中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给烧了。那么烧着圣殿的这件事谁做的呢？就是提多将军和当时在位的多米托皇帝来干的。所以你能看到他对这个犹太基督徒和这个外邦基督徒是有他的极大的这个戒心在里面。那么70年的时候他攻克了这个圣城，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给毁了。7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向马赛大，这个攻占马赛大，向马赛大进攻，那么把当时的这个集中在马赛大的所有这个犹太激进分子全部几乎都给扫光了。那我们知道犹太激进分子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奋锐党的人，就属于这一批人，就属于那个宗教激进分子，经常采取一些谋杀呀或者是迫害手段来行事的人。那么这个提多将军和多米帖呢在72年的时候几乎把这一批人赶到了马赛大，最后呢几乎把他们全部都杀掉，所以他也是挺残忍的。那么在世期间呢，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要求他的百姓，他管辖区内的百姓呢来崇拜自己，也就是说大家要称多米帖皇帝为主为神。虽然说以前的罗马皇帝也有这么做的，但是他不是那么强行的强制性的。那么多米帖呢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一个强制性的行为，要求在管辖范围内的他的公民要崇拜他，把他当神来崇拜。那么这件事情就会触犯到基督信仰的这个底线，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基督徒也好，因为这一条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他的信仰当时的情况。那么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呢当时已经接受到了罗马这个帝国对他们的迫害，原因就是因为皇帝要求所有的百姓来拜他，像拜神与拜人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当地教会这个非常的不满，如果说不拜他那就受到了人身迫害，如果要拜他呢就比较安全。所以说当时基督徒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就是生死的抉择。你要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拜神，你如果说不拜神不去拜罗马皇帝呢，那我就杀你。 再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已经受到极大的威胁的情况下，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当时的基督徒就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啊？我们已经信仰大概差不多到这时候已经五六十年了吧，从33年耶稣这个被定升天到90年100年，从他已经差不多60年时间了，那么这么多长时间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受迫害，那我们今天面临一个生死的抉择，那么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的信仰究竟明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出路吗？这就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主要动机，他要回答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信徒，基督徒的信仰出路在哪呢？那我们现在知道信仰里面存在的问题以后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事实，圣经当中交代说，以弗所教会已经受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迫害，那么约翰被捕了，被流放到巴摩岛上去了。那么还有一位徒弟叫安提帕，他是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一位信徒，他已经为主殉道。还有士美拿的教会有好多的信徒呢，正在经历很大的试炼，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一世纪的是这个时候呢，逼迫已经来临了，基督徒面临一个生死的抉择，那么大家困惑基督徒的出路在哪，明天究竟是什么样，是不是我们死了就完了。那么约翰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来写启示录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启示录写作的目的，那既然知道为什么要写，我们就知道它的目的很清楚了。那么启示录呢，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启示耶稣基督的现在和未来，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现在和未来的归宿是怎么样子，这是启示录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他说人类呢因着犯罪呢会每况愈下，也就是基督徒不要对现在所经历的困境感到困惑，也就是人类因为犯罪呢，他的生活各种逼迫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而不会更好。他说自然界呢会因人犯罪的而日界的会衰残，所以大家不要希望明天更美好，明天更美好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这个自然会一天一天的变坏。虽然说我们今天吃的比以前好，我们住的比以前好，但并不意味着自然环境比以前好，也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的生活质量比以前好，不见得啊。第三个他说启示录里面记载了一场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呢是指的耶稣基督作为羔羊与魔鬼的战争，人与罪的战争。他说这两种交战，最后羔羊要胜利，最后呢人要战胜罪恶，进入新天新地区。哎，这是启示录里面很重要一个内涵，就是将来谁会得胜，谁会失败，那就是很鼓励当时的信徒嘛。我经历这么多苦，最后没有胜利的话，我为啥经历呢？所以约翰告诉我说，羔羊一定会胜利，人一定会进入天国去，所以不要担忧。所以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今天的世界因为罪恶呢必将要过去，新天新地呢必将要来临，那么将来的天国呢因为羔羊将要永存。那么这就是启示录大概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怎么能鼓励到当时的人呢？因为当时的信徒说，我已经面临着生死的抉择的时候，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去活下去呢？所以这个约翰的启示录里实际上他就告诉说，相信神的大能必然会胜过死亡，所以不要担心今天你所面临的，无论今天面临的是生还是死，主必快来，他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胜过魔鬼，胜过罪恶，会有新天新地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那这里看完，这样看完你知道启示录其实挺容易明白，对吧？它的主题是很清楚的，所以它的这个目的搞清楚了，我们把它的这个写作的背景搞清楚，读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卷书的一个特点。启示录呢是非常有特性的一卷书，首先呢它是一份书信，它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一份书信，但是这份书信呢不同于以前所有的其他书信，它是一份启示性的书信。你像以前的书信都是告诉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我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信仰的根基上的阴性称义也好，这个道德水平也好，或者行为这个举止也好，这份书信不是，它是在讲现在和未来。 所以这卷书呢很难懂，经常被人利用。所以第二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因为难懂，所以呢好多人就不读，而且因为难懂，好多人呢又很愿意去读，干嘛呢？我就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他出于这个目的呢，他去读启示录。所以读启示录的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为了知道明天是什么，专门给人去像算卦一样去读，那这种也不对；要么是太难我不读，这也不对。这是这个启示录的第二个特点，给我们的，因为它很难懂。第三个呢是早在二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启示录这卷书已经被教纳所接纳，已经被说当时的教会所接纳，被视为正典。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卷书在历史当中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在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慈永礼这两位著名的改教家当时就不太接纳启示录这卷书。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说启示录里面缺乏圣灵的工作，缺乏福音的这个内涵。他们说的没错，因为启示录不是传福音的，对吧？启示录里面也没有讲太多其他的事，他是讲未来的事。所以这两位著名的改教家，他们对启示录是持于怀疑态度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启示录被接纳正典就没有人反对，你会发现著名的改教家也会反对。第五个特点，就这卷书里面呢出现过有上百个希腊文的字，这些字是在其他书卷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换句话说，这卷书里面的用词老约翰是非常考究的，它是其他书卷里面从来没有用过的词，非常生疏偏僻的词。他为啥要用这些词呢？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死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所以他要用特殊的词汇来描绘一些特殊的未来意象，因为它是一种启示的书信。第六个特点，这卷书呢用的都是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东西，然后呢又用约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所以它在表述上呢有一定的难度。换句话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意象，那我们十个人都看，但是我们十个人把它描述出来呢会有十个不同的版本，对吧？我们每个人用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因为它是一个意象，它是讲未来的东西，所以在语言描述上有它的局限性，它只能用人类能够明白的语言来描述一个他看到非常这个宏观非常惧怕又非常这个荣耀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描述的。那怎么办呢？他就用当时人们认为最能够值钱的什么金子啊、银啊、珍珠啊、宝石啊、玛瑙啊，用这些东西来形容这个东西很贵重、很辉煌、很漂亮。但并不意味着说星天星地我们到时候到那儿去真的走在金子上、走在珍珠玛瑙上，我觉得不见得。因为约翰一定要用他当时能够描述的这个语言表达他的辉煌，他最辉煌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样理解可能就会稍微不会太多的困惑啊。这是启示录的几个重要的特点。好，我们知道这个特点的话，还要知道一下启示录和创世纪的关系。创世纪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那么启示录呢是我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一个伊甸园，他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树木，创造了光景，这个呢我们把它统称为自然。那同时呢他又创造了水生生物，创造了空中的飞鸟，也创造了地上的走兽，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统称为生物。那么第三类呢，神创造了男人女人，也设定了婚姻。你会发现整个创世纪里面它的主体是人，而不是自然，也不是那些生物，也就创世纪里面所陈述的主体是人，就是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婚姻关系，以及后边发生的这些犯罪的事情。人是创世纪的主体。那我们到启示录以后呢，你会发现启示录大概思想的就是让我们重返伊甸园，因为神要创造一个新的天和地，那开始创造那个都要过去，说自然因为人的犯罪呢被咒诅，所以要过去，生物也因为人的犯罪呢都要去毁灭，都要过去，只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以重生。也就是说你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唯一拥有救恩的是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天使都没有救恩， 自然界也没有救人，神物其他的动物之物也没有救人，神不救搭他们，但唯独救搭的是人。这个人的救赎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赎价，所以人可以有救恩。所以你能看到上帝从起初的创造到末后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一生就是重返伊甸园，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那这个主题给当时受难中的基督徒其实很有鼓励的。他说，虽然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你回顾一下神的创造历史的话，你们将来一定在新天新地，所以你们不要为现在的事态悲观。那么这是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一下，他说创世纪有一个很明显的比较，你会发现人才是神所创造的主体，其他的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人问问题说，那启示录里面我非常担忧我现在的小宠物它是不是能进天国啊？有好多人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多余的。所有的动物是没有救恩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动物，圣经上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我们到那儿再说吧。其实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把救恩留给了人，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需要确定我们能重返伊甸园，你才能看到将来伊甸园里有没有你的宠物。如果你进不了伊甸园的话，它在那儿也没用，对吧？这个是核心。我们要读懂上帝的心意，人才是神整个创造和启示的中心。好，那么看到这个启示录这些特点以后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该怎么办。我说我们今天读启示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读启示录呢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读不进去。读不进去怎么办呢？不读，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可能信仰有十年八年的基督徒，好好读过启示录的人真是没几个。原因很简单，不读。不读的原因是读不进去。为啥呢？因为太深奥太奥秘，我读不懂，所以我不愿意读。这是一种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启示录有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负面的影响，类似于绊脚石一样。他说永恒的国度为什么只属于这个世界上只属于这些救赎的人，我这好像舍弃这两个字是不是写错了，中心的人才能够到达这个神的天国里去，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怎么为啥这么狭义呢？所以好多人读的时候这太悲惨，这让我怎么去相信呢？反倒把启示录作为一个绊脚石一样来看。第三个理由就是好多人不喜欢，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充满了神的愤怒与审判，缺乏上帝的慈爱，对吧？很少能看到上帝的慈爱。所以大家一读说，你看看我这信仰这么长时间了，我整天教导的就是神是慈爱的，但是我在启示录里面我读不到上帝的慈爱，一读上帝就火了，一读上帝就审判，这个都要下地狱用火烧的，哎，我真不喜欢读啊。第四个就是启示录里面讲了好多超自然的现象，这些超自然的现象我们理解起来是有困惑的，比如说他使用的语言，使用的启示，有时候人会怀疑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吗？历史真的会这样吗？有些时候用一些寓言故事让人们读起来觉得不大相信这是真的，所以不读。第五个是太悲观，他就说世界应该更美好才对，生物应该更进化才好，你怎么最后读完以后说这世界要灭亡了，这多扫兴啊，所以好不愿意去读，太悲观。还有一个是不太理解，他说罪人可以因为一时受罚我还可以理解，就你犯点错一时受罚还可以，那为什么上帝在启示录里面说那些罪人永远没计划放到火湖里面烧了，那为啥要这么做呢？我真不理解上帝在干什么，这是一种理由，所以不读。还有一个觉得很失望，他说当今教会的现状和启示录里面对教会的要求差别太大了，那如果按启示录这个要求的话，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有希望吗？这个太是让人失望了。所以因为这么多原因呢，启示录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面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不进去，不愿意去读，连翻开去读的这个经历都没有，都不愿意去。那你想想不读你怎么能明白呢？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好，今天的基督徒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读不出来。 有的人读不进去，有的人读不出来，也不读。为啥呢？因为启示录里面讲了好多东西呢，很难用今天的话把它一一解清楚。那如果说读的人呢，就善于研究，我要弄清楚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说这四个活物，什么狮子啊、牛犊啊、人面啊、飞鹰啊，这到底是啥？我要搞清这是谁，到底是谁？还有四匹马，我这红马、黑马、这个白马、灰马，这些马这代表什么呀？白马要干嘛？红马要干嘛？黑马要干嘛？灰马要干嘛？我都搞不清楚，所以他就在那抠啊抠啊的，最后发现他也抠不明白，对吧？所以因为这个呢，读不下去了。还有说四大灾难，启示录里边说有地三分之一要毁掉，海三分之一要毁掉，江河三分之一要毁掉，日月星辰都要毁掉。哎呦，这个太可怕了，这啥时候发生啊？明天、后天还是大后天？他总想搞清楚是哪一天，所以停滞不前，读不出来。还有一个海中的兽，圣经说有十个头七个脚，我就想搞明白这兽到底是谁，是罗马帝国吗？是前苏联吗？还是未来的某个大财团呢？还有地中的兽，说地上地中会有条兽出来，有两个脚，如同羔羊，说话像龙，我也要搞清楚它到底是谁，到底这个脚是谁，左脚是谁，右脚是谁。所以他搞不明白呢，就读不出来，读不出来了也就读不下去。还有一个是数字，启示录里面有好多的数字，比如说七，重复了无数次的七，对吧？七个教会，七个号，七个碗，七个印，七大灾难，这个七个有福。哎，我就想搞清楚这七到底是啥。还有人搞说，我就想弄清楚这三分之一死的是哪三分之一，我在不在这三分之一里面。有的人还说，我要搞清楚这144,000人到底是谁，我在这里面吗？什么666是谁呀？我要搞明白。这你会发现，你越想搞明白这些数字呢，你就变得越困惑。所以在启示录大家读不出来，读不出来呢就读不完，读到半截就合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名词，启示录里面有个大音符，说这个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那好多人就研究了这个大音符是谁啊，他是什么，红色是代表什么，这个兽代表什么，七个脚是谁，七个头是谁，十个脚是谁。所以他始终就想困惑在这些比较难解难明白的东西里面，导致他读不出来。这是启示录里面我们要面对的两个问题，今天的信徒一个是读不进去，二读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我们有两个，一句话要告诉大家，两个目的。我们要读得进去，不能因为它难懂而不读。第二句话，我们要读得出来，不能因为它难解，我们就停滞不读。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主要目的。我们要读得进去，也要读得出来，不能不读，也不能停在半截，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怎么个读法呢？我们要避开那些平时犯的那些错误。读启示录要重圣灵的带领，也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靠自己的智慧说，我就要弄清楚他谁到底是谁，他代表谁，这样会把我们困在里边。我们要重圣灵的带领，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第二个原则，我们要重作者的描述，也就是说启示录的作者究竟说了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而不是说我要透过这个启示录里面看看我怎么预测明天。如果基督后天来的话，那我明天该做点啥？他说老这么想，那你就读不出来。第三个，我们要重视有一颗受教的心态来读，而不是说我有一种特别好奇的解读，你看我这个解读多好，多有理，多有道理。如果这样去做的话，我们太过夸大。第四个，我们要注重主神的再来，也就是说神和主一定会再来，不要畏惧最后的审判，不要让基督这个启示录里面后面的审判结局，各种的战争和愤怒把我们吓到了，让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没有希望。这是我们读启示录这门课要给大家读的一句话，读得进去，读得出来。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读，好吧，要读得进去，读得出来。那要做到这个呢，其实不是那么难，也不要紧。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读启示录的人是有福的。注意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 有福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读这卷书的话，我们会丢掉好多福气。因着这个我们也要好好去读。第一个，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行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看见了没有，读启示录念这卷书听了又去遵守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如果你再不去读的话，时间不多了，日期近了。所以我们要不要读？要读，马上就要读，不要等，你时间真不多了。第二个，他说在主里，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那这句话听起来大家觉得，哎，这个他这么别扭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如果在基督里结束的话，你有永生，你就有福了。如果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没在主里面，那我们就麻烦了。所以说这卷书告诉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第三个，那些警醒看守衣裳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注意观察周围局势，能够看守自己外观的这些人，免得暴露自己的这个羞辱羞耻的，这些人有福了。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所以你要常常这么做，那主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不注意警醒，不注意穿着自己的衣着，就披戴基督的话，主来了结果你没有，那麻烦。所以有福的人是这样。那么第四个有福了，说赴羔羊子婚宴的有福了，这在第十九章。换句话说，我们要争取我们在上帝所邀请的那个名单上，你能够出席耶稣基督最后的羔羊婚宴，这是有福的。第一二三四，第五个，说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啊。那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次复活的人是哪些？那我们要争取在这一部分人里面，那你是有福的。那因为啥呢？因为第二次的死亡在他的身上是没有权柄的，没有第二次的死在他的身上。第六个，看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这个上帝的承诺，他说你们现在经历这么大的困难，看吧，上帝会来的，你遵守这书上的预言有福了。所以我们要读。第七个，洗净自己衣裳的有福了。这个话不是让我们天天叫洗衣机的洗衣服啊，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我们要讲究我们所披戴的耶稣基督，你要洁净，过一个洁净圣洁的生活的人有福了。但看到这个启示录还要读吗？当然还要读了，对吗？这么多福气在里面，所以我们要读得进去，要读得出来。好，那怎么读呢？我告诉大家启示录里面的几个要令，也就是它的内容大纲。如果大家还读不懂的话，那就一起跟我们一起读。好，大家告诉我，启示录的内容非常的清晰，它的结构非常清晰，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这句话告诉我们启示录在讲什么？在讲约翰现在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就讲这么三件事。那么看见什么呢？记载在第一章里面，只有一章，说约翰说，我看见人子坐在那个宝座上面，这就是看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看见什么？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那叫最后的审判，那个是你要看见的荣耀。第二，现在的事，就讲了两章内容，是哪些呢？就是那七间教会的信，就是使徒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信。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事，这教会各有各的问题，都没有一个完美的，有只有两间教会是神没有指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呢都严加指责他们，这就是现在的事。还有一件是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都在讲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用按照这个结构去读的话，应该很容易读明白，是吧？不会太那么费劲。那么好，这样读完以后呢，你是不是能得到安慰呢？ 不一定。那怎么能得到安慰呢？注意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后一句话说，上帝亲自承诺约翰说，我必快来。然后约翰说，主啊，我愿你赶快来。什么意思啊？这些人在受苦难当中啊，那主来的越快，他们的苦难是不是越少啊？所以这句话，你说读到这儿，你才能明白约翰在讲什么。约翰是说，主已经承诺你们，他很快就会来。所以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就像保罗说的，是自战自清的苦处，与那将来要来的荣耀相比，都不算什么了。然后约翰的回复是，我愿你快来。这就是最后一句话。如果大家没有前面的背景，光读这一句话的话，大家读不明白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启示录好读吗？不是那么难读，我们可以读得进去，也可以读得出来。这讲的三件事，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启示录就是基督的启示，它不讲别的东西啊，就启示耶稣基督的未来是什么，就讲了三件事情，讲约翰所看见的，他看见人子坐在宝座上。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仰的盼望。如果人子不坐在宝座上，那我们信人子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约翰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为你们的苦难感到这个沮丧。你看那样没有，我们想所信的人子是坐在最后宝座上的那一位。第二个是现在的事，教会，现在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要为这个事情太过担忧，你所经历的逼迫，教会里的各种不公不义的事，神最后都要轻易一切来自己来了断，自己来裁决，总要有一个公正的判决。他说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大概说的短一点，就是不管这个人类多败坏，不管这个世界有多败坏，不管你经历的逼迫有多严重，神会很快来，干嘛呢？把所有世上的一切都摆平了，要从天降下新天新地，神的国度要降临。那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读者读完以后感到什么？感到很欣慰，对吧？感到他们所经历的能够扛得住，能够度过这一段逼迫的难关。所以你能看到老约翰其实蛮费心思的，虽然他在讲基督的启示，但他主要是解决当时教会逼迫的时候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徒有没有明天？那么老约翰的回答是，我们的明天非常清晰可见，人子坐在宝座上，教会不完美，但是属于神的，将来一定会有天国降临。这个信息非常清晰。那我们怀着这个心，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读得进去，要读得出来。我们差不多用七月和八月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进去，然后把它读出来，好吗？这一堂课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下一堂课我们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神那个约翰所看见的事。好，下面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谈谈启示录里面你们有的问题，或者说你对这个课程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一起来有一段。